我们今天开始讲以西结书，我们今天讲第一章。所以当我想到说要讲以西结书的时候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以西结书的时候呢，所以我自己都笑了。以西结书呢，通常我们读的所有读过以西结书的人都喜欢以西结书，尽管我们读不懂，我们还是喜欢。所以呢，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那我们学一学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来。所以呢，我们慢慢学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我们特别喜欢以西结书。实际上也不单单是以西结书，这些先知呢，每一个先知，当我们去认真的去读他，神借着他所说的话的时候呢，你都会对这位先知带来一种很大的一种敬佩。我们看到这些先知，看到他们的勇敢，我们看到他们那种在神面前那种。在神面前的那种勇敢，我们也看到他们在神面前的那种忠心，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了说那些听的人对他的抵挡。哇，你看他都讲出这些话呢，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令人敬佩的。那么这样的话，借着这样的先知讲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他就能够穿透我们一切的自我，能够进到我们的里边，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的。以西结先知呢，就是这样一位先知。那以西结先知呢，以西结先知还有耶利米先知还有哈该，他们是一个时代的，就是耶路撒冷被毁的那个之前，被尼布甲尼撒王被巴比伦人被毁的那个时代的先知。那么他们不同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耶利米先知呢是前辈，他服侍的时间更长，他是在哪儿呢？是在耶路撒冷服侍的。而以西结先知呢，是在被掳到外邦人当中做先知的，所以他们这是不一样，他是年轻一点。以西结先知是很年轻的，但是呢，他们都经历了上国之痛，他们都看见了北国犹大是如何被毁的，同时他们也看到了这犹大，他们是如何被毁的，为什么被毁的？因为神都向他们显明了，指出了以色列人的罪，那么。他借着耶利米先知呢，耶利米书我们都已经查过了，神像借着耶利米先知来指出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还有祭司还有先知他们所做的这些罪恶。但是呢，以西结先知呢，虽然他是做在外邦当中被掳之地做先知的呢，耶和华神同样也带领他来观看，在耶路撒冷被毁之前亲自带领他到圣殿的四围来看有以色列人是如何拜偶像的，甚至于他们在王宫在圣殿来敬拜偶像。以西结先知也亲眼看到了神荣耀离开耶路撒冷，所以这位先知呢是非常啊，读到他的神借着他所讲的话呢会非常非常的能够触动我们的心的。所以我们开始学习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5年4月初5日。那么这个呢，讲到的是一个背景，就是说，我们首先看到他这里面讲到了30年4月初5，这个时间呢，我们不确定。有很多人来解释30年是什么意思，说他是30岁啊，或者是某年开始的一个某个王的开始的30年呢，这个我们不确定。但是呢，后边讲到了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5年，这个时间就确定了。那么的话，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了约雅金是谁呢？这段历史记载在列王记下的24章到25章，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快速的看一下，因为这个历史我们明白了之后呢，我们就非常的容易能够知道列王记下第24章和25章。列王记下24章，那么24章我们看上面23章的36节，那上讲到说约雅敬登基的时候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他母亲名叫西布大，是鲁马人比大雅的女儿。约雅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所以这里提到的是谁呢？是约雅敬。然后下边说，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太，约雅敬服侍他3年，
然后背叛他，耶和华使加勒底军、亚兰军、摩亚军和亚门人的军队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祸临到犹大，诚然是耶和华所命定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去。因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赦免。所以这时候提到了约雅敬。那么约雅敬呢，这个时代的时候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是巴比伦人携带着其他的几个亚门族几个族人们，曾经毁灭了，就是整个的，也不能说毁灭了，占领了整个的犹大地的，就是巴勒斯坦地，他被，也就是说他已经被征服了。而这个时候他是被谁来统管呢？他就归到谁的名下了呢？就归到了埃及人的名下，但是受巴比伦人统管。所以这是第一次的犹大被征服，被巴比伦人征服，被尼布甲尼撒征服。这时候的王是谁呢？叫约雅敬。然后就讲到说，约雅敬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雅敬与他列祖同岁，他儿子约雅金接续他做王。也就是约雅金是约雅敬的儿子。那么在约雅敬做王的时候呢，犹大呢已经被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或者说是尼布甲尼撒，已经攻占过一次了，他们已经失败了。而且约雅敬呢服侍了巴比伦王三年，然后埃及王不再从他国中出来，因为巴比伦王将埃及王所管之地，从埃及直到小河，直到幼发拉里都夺去了，所以都归谁了？都归巴比伦王了。下边，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18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他母亲名叫尼户斯他，是耶路撒冷人以利拿丹的女儿。约雅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事。所以他的儿子约雅金上了接续他座位之后呢，怎么样呢？他就开始效法他父亲约雅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这时候他们依然是什么？依然是臣服于巴比伦王的。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犹大王约雅金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巴比伦王第8年，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了去，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的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又将耶路撒冷的民众和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一共10000人，连一切的木匠铁匠都掳去了，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这是尼布甲尼撒王第2次攻占耶路撒冷。他在第2次攻占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做了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当时的王约雅金和他妈妈王后给掳去了。第二件事做的是什么呢？洗劫了圣殿里边一切的圣物。这就是以斯拉回国的时候，王居鲁士王古列王让他带回去那些东西给掳走了。第三件事呢，他把以色列人当中的那些精英分子全都掳走了。而掳走的这些人就包括谁？以西结，还包括谁？有名的但以理。所以他要把这些以色列人的精英呢都掳走了之后，让他们去学习加勒底的一切的文化，就想让他们怎么样，以后派你们回国去治理犹太人。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什么？早期的时候美国人给中国很多的学生啊，留学生啊，给你高额奖学金去哈佛大学学习进修。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要治理那片地嘛，治理那片地呢，他又不想让犹太人自己治理，他就把他掳过来，掳过来之后要他享受一切加勒底人的教育，最高级别的教育，然后再派他们回去去治理犹太人。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是第二次的。那么第三次来的时候呢，就是将耶路撒冷全部烧毁，圣殿全部烧毁，第三次来的时候。所以这是三次的遭了一个劫难。那么我们看到这里讲到说，约雅金王被掳去的第5年4月5日，也就是说以西结他是在外邦已经被掳走了，已经在约雅金王被掳走的第5年了，4月5日他在加巴鲁河边，这是外邦人之地哈，见到了异象。所以此时此刻在耶路撒冷服侍的是谁？耶利米。但是呢，他在外邦人当中神也兴起了这样一位先知，就是以西结。然后呢，
第三节说，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所以这里讲到了他这个本人的身份，他是个祭司，是祭司的后代，而为祭司。然后呢怎么样，现在他开始神兴起他，要他去做先知。当他做先知的时候，这里讲到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好了，那么这里讲到说是在加勒底人之地，也就是说以西结先知他是第二次尼布甲尼撒王攻占耶路撒冷的时候说掳走的那个第一批的以色列人的精英之一。但是他在外邦人当中，他本来是祭司的后代而为祭司，但是神在外邦人当中就兴起他做什么，做先知。当做先知的时候呢，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他身上。所以在旧约圣经当中的时候，当神兴起王也好，兴起祭司也好，兴起先知也好，耶和华的灵就与他同在。所以呢通常呢旧约圣经当中讲到了说要高他为王，或者高他做祭司，或者高他做先知呢，表明圣灵充满他。所以降在他身上呢，他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讲神的话咯，是不是，他就开始讲神的话了。这一点呢，我们这一件事情呢，我们在耶利米书当中是学过的，记不记得，还记不记得耶和华神让耶利米写了一封书信给谁，给在贝鲁之地做先知的，指的就是以西结。好了，那么我们看到了在犹大的地方的话呢，在耶路撒冷呢，他们尚且有圣殿，对吧，他们可以敬拜，但是在外邦人当中呢就没有了。但是呢在这里呢依然兴起先知，在他给他们在讲耶和华神的旨意，在给他们讲有关洁净的条例，教导他们必要的生活需要的这些条例的，让他们依然让人可以看到这些人是属于耶和华神的。所以虽然这些人因着他们的悖逆被掳到外邦，但是神依然兴起一个先知在他们当中，对不对。好了，第四节以西结说，我观看，他就看了异象了嘛，他就观看，他说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他见到了一个异象。所以呢这时候我们看到了他是刚刚被兴起来做先知的，那么这个异象呢对他来说也是非常独特的，也是一个全新的，因为他刚开始做先知嘛。那么讲到了说从北方刮来一股狂风，这里又讲了好像有火闪烁，我们就想到了什么书，希伯来书，对不对，说耶和华神是烈火，他的仆役是什么，他以风为仆役。所以我们就知道哦，神要来了，我们看到了这个神出来的这个景象是这样子的。然后说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的，所以显出四个活的物，而且这里要讲到了说这个四个活物的那个样子是什么样子的。所以第一个是有人的形象的，显出四个活物，这四个活物有一个呢是像人一样的，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也就是说这个四个活物呢有四个面相，然后呢又有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这里呢说有个四活物在这火中出现了，四个活物呢有四个面相，然后有四个翅膀，然后呢它这个都在这腿都是直的，而且呢像牛犊之蹄，有光明的铜。那么其中有一个面相是什么呢，像人一样的。然后第八节说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啊，好像有人的手，翅膀下边还长了两个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的，翅膀彼此相连接，行走并不转向，俱各直往前行。所以因为它就是四个方向全可以走的，四个方向可以转。我们要想你比如要想转身，你得要想左边你得转身走，它不用转身它就直接就走了，因为它是四个方向都有翅膀都有脸的。然后呢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有狮子的脸，左面有牛的脸，后面有鹰的脸。所以这个四个活物呢，一个是人的面相，一个是狮子的面相，一个是牛的面相，一个是鹰的面相。然后呢
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连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也就是说基路伯那个样子的两个翅膀呢，是两个连，这边和这边是连着的，这边和这两个这样连着的，四个是连在一起的，另外的两个翅膀呢就是来遮下边的。我们看以赛亚书的时候看到了我这个意象的，以赛亚书当中讲到基路伯天使的时候呢，上面两个是飞翔的，下边的两个是遮自己的脚的。然后第十二节说，他们聚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因为他不需要转身嘛，而且这个行走的方向呢是由灵来控制他的。至于是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是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所以它走得很快，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四个活物，它所看到的就好像烈火，非常的有烈火的形状。然后呢，它一走呢，好像闪电一样，非常的快。十五节说，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旁各有一轮在地上。哎，脸的旁边有个轮在地上，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好像，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轮中套轮。然后呢，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跟刚才那个走法是一样的，就是不需要转身的，就四个方向它可以随意走，它都可以不保持不变，可以四个方向走。然后呢，至于轮毂高而可畏，四个轮毂周围满有眼睛。轮毂是什么呢？轮毂像钢圈一样，对，那么上面哎满了眼睛，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什么都能看见的，所以它走是有方向的，它可以看见的，不需要，如果我们要想朝左走你得先看一眼，它不需要，因为这边有眼睛，它朝前走的时候有眼睛，后边走后边也有眼睛，所以它都能，就是四个方向无死角，全方位都能看见，所以它行走如闪电，它也不需要转弯，也不需要，它都什么都不需要的。然后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升，轮也都上升，所以它是跟着这个一起走的，它是一体的。下面说，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哎，活物这个灵在活物的轮中，哎，对，表明这个轮呢，轮是表示行走方向的嘛，也就表明什么呢，表明这个灵呢来带领这个是活物走，是这个意思。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从地上升，轮也在旁边上升，因为活物在灵的轮中，也就是说这灵是一体的哈，统一行走的，但是都统一的被谁调配呢？被灵。然后第二十三节说，二十二节，活物的头以下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这里讲到了活物的头以上有苍穹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所以头上面我们想象哈，像水晶的苍穹一样。然后呢，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这前面我们讲过了。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好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所以当这个活物走动的时候，那个翅膀扇动的时候呢，他说好像是什么大水的声音，然后呢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轰，就好像有我们讲说耶和华神称他为万军之耶和华，就是有大军在跟随他一样的，他停走的时候翅膀就垂下。二十五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中有宝座的形象。好了，也就是在这个四活物的上边呢，有这个穹苍当中像水晶一样那样的苍穹当中呢，好像有个宝座， 仿佛蓝宝石，好像蓝宝石有个宝座，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就好像那宝座上坐个人。我见他从腰以下，见他是指谁？指那个人哈，人的形状那个。我见他腰以下有仿佛光耀的金金，哇，下边好像有金子，像金子一样的闪光，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所以散发着光辉和火。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金，腰以上周围有火的形状。又见他从腰以下也仿佛有火的 形状，周围也有光辉，所以整个的这个身子都是带着光辉，都是像火一样。然后呢，二十八节说，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怎样。就是说这个在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他身上所发出来的光辉好像什么下雨天出现的彩虹一样。然后说，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有说话的声音，就听到有人说话了。而且呢，他心里非常非常的清楚，他所见到这个异象，这里边这种形象是谁的形象？耶和华神的形象。换句话说，耶和华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使他可以认识耶和华神的形象，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看到了第一章当中呢，讲到了以西结先知在贝鲁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神的灵降在他身上，兴起他做外邦人当中的先知，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使他看到了异象，看到了耶和华的形象。而在这个形象的当中，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火，我们看到什么？荣耀。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风。我们还看到了什么？
蓝宝石
做宝座，是吧？看到它如晶晶水晶。然后我们又看到了什么？看到它那个灵是活物，这个是活物，灵在控制这个是活物的过程当中，这个是活物它不需要转弯，它四处无死角，走如闪电，然后有好像火一样的这样的形象。好了，那第一章讲的是什么呢？这节经文的解释与我们最开始十分钟所讲的这个背景是非常相关的。没有哈？好，那我们就回到这段的历史当中。以西结书的第一章是极其重要的，它奠定了整个的后边的，当然还包括第二章，奠定了整个后边的一系列的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在哪里呢？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我们只有最后那一节经文把它总结出来，这叫耶和华的荣耀。我们不能够完全理解，真的不能完全理解，就是你想都想不出来。你我们在说觉得说，哎，以西结你很厉害，你看都能看清楚，我们就想不出来。哎，这是很耶和华的荣耀，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呢只要把这些我们所看到这一切，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和什么很相像？和启示录很像，是不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天象，看到神的荣耀来临的时候，很像的。所以呢，当我们看到以西结所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他看到了耶和华神的荣耀、尊严、权柄、能力。也就是说，神向以西结先知来显明他是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以色列的神是怎样一位神。好了，那么这里边呢，我们看一个，就是说讲到了说这个做宝座这个哈，是活物，是活物，它是被灵所驱使的，所以它是神的一个什么仆役。而这个仆役呢，我们看到它是四方位全方位，它的能力也是很大的，它不需要走来走去的，它也是一个服役的。而这个服役的是服谁的？服那个灵的，服与神的，是神服役的。另外一个，他看那个做宝座的，做宝座是有人的形象，就是可以看清楚的。那么我们就知道呢，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他带着人性。所以呢，尽管在旧约当中没有显明，那么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凡使人可以看到耶和华的，都是指着这位人子。还有哪里？跟亚伯拉罕，对不对？
先亚伯拉罕显出来那个那三个人，对不对？还有谁先给约书亚的做耶和华军的元帅的？所以这个呢，因为在只有这么样一位，他带着人性的，所以这里边所看到的是什么呢？是这位人子。而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神是借着谁来显明的？他的儿子。所以呢，我们所看到这一位，他完全可以显明神的荣耀的。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他有人的形象，因为他带着人性的，所以我们是可以看到的。好了，那么我们就明白这点，我们首先明白了耶和华神向他说显明是他的荣耀威严能力权柄，所以大而可畏。虽然我们搞不明白，但是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深深的感觉到这位上帝是大而可畏的，又是荣耀的。哎，到这里我们就可以了。至于说，我记得很早以前呢读过一本书，是一种解经书，他解释是活物，他这样解释的，他说你看看这个神显明这个是活物是有能力的。首先他的是个狮子的脸，狮子是什么呢？哇，百兽之王，对吧？哇，那个头发那么长，哇，一叫啊，万物都伏在他的身。而且耶稣基督称他为什么？犹大家的狮子。然后又说了，牛呢？牛就是勤劳，对吧？牛很勤劳啊，很肯干的。我们一般的说谁比较勤劳，管叫老黄牛，对吧？所以呢就讲到说，哎，耶稣基督的工作。然后讲到鹰是什么呢？啊，在天空中的王者，好像算命一样。不要这样解，这跟算命差不多的。我以前给人家没事瞎扯淡算命的时候，我也这么算，你属啥？属牛啊，你勤奋。这里边所显明这个是活物，是被神的灵所驱这个仆役天使，因为它有两个翅膀向上，两个翅膀向下。而这个呢，不是这个仆役跟那个其他的那个以赛亚书当中讲的基路伯是不一样的，这四个连在一起的，对不对？它是四个方向，它全都可以的。而那个不一样，是两个相对的，对不对？所以这是不一样的。这里只是让我们看到神的荣耀、神的能力、神的权柄、神的威严，同时也看到了这为神所驱使的仆役也是很有能力的，很是荣耀的。说像他像烈火行走，像闪电。哎呀，所以我们去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他说讲的是什么。那么这里边呢，我们看到为什么说这个环境很重要，以及对整个的以西结书都非常重要呢？因为这个时间是很特别的，这个地点也是很特别的。时间是在什么时间呢？你被掳了，已经到外邦了。而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迦南地，非常重要的迦南地那片地非常重要，因为这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世世代代要给他们的这片地。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被掳到外邦了呢？不是一个胜利者的身份去占领别人，而是被人家打败了，被掳走了。而这位以西结先知也好，但以理先知也好，整个的犹太人民族也好，他们都非常的明白他们到底为什么被人掳走了。因为耶和华神不但借着耶利米先知，也借着哈该，也在向他们说，你们这些人都拜偶像，神的刑罚马上就要来了。耶利米先知是从什么时代开始服侍的？是从约雅敬那个年代就开始服侍了，就是在约雅金他爸爸那个时代他就做先知了。所以在约雅敬的时代呢，他爸爸这个时代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十几年前的时候，在这个约雅金那个十几年前的时候，几十年前，二三十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向有以色列人在讲话了，你们要悔改，你们不可以拜偶像的，他们非常的清楚。所以此时此刻他们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些人是顺服的人哈，我们查耶利米书时候查过，这些人是顺服的人，他们听从了耶利米先知的劝告，怎么样呢？出城投降，被掳到外邦。而在耶利米先知当中呢，耶利米先知解释这段经文，他是这样解释的：耶和华神告诉耶利米先知说，你要写信给在被掳之地的我的百姓，然后怎么说？你要让他们知道，他们虽然在外邦之地，依然有先知在他们当中。所以就解释了这段经文。所以当时兴起以西结先知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他要向以色列人显明一件事情，他们虽然被掳到外邦，但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以色列的神依然还在宝座上坐着，还在掌权呢，你不讲你撒谎算不得什么呢？不单耶和华神依然是那位神，而且依然是以色列的神，依然是被掳外邦人的以色列神。所以 在他们，他借着耶利米先知呢，告诉他们说，我要你们知道，你们虽然在外邦，我依然与你们同在，借着谁？先知。所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时候呢，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或者对以西结先知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他们没有被耶和华神离弃，尽管他们在外邦人当中受尽了羞辱，但是耶和华神依然在他们当中兴起了先知，传达他的话语。而且呢，在这个第一个给这个兴起的先知以西结的意象当中呢，就显明了这位耶和华神以色列的神依然是荣耀的、尊贵的、权柄的、威严的，依然是坐宝座的。当很多的以色列人，记不记得，不但大卫的时代，就是说耶利米那个时代，当以色列人被人掳走的时候，也有好多人在笑话他们，说：“哎，你们不信什么？”记不记得耶利米先知怎么说？他说：“从耶路撒冷路过的人，必都摇头耻笑，说：‘哎呀，他们的神哪儿去了？’”记不记得？所以以色列人会，对呀。当尼布甲尼撒王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以色列人怎么说？那些祭司如何的欺骗他的百姓？说：“你看圣殿，你看圣殿，你看圣殿。”圣殿是什么意思？就是耶和华神同在的意思。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说：“没事没事，耶和华圣殿还在那里，耶和华神还跟我们同在呢，所以不用怕，不用怕。”但是城被攻破了，人被掳走了，殿还在那儿呢。以色列人就会想说：“那耶和华神到不到与我们同在呀？”所以耶利米先知就向他们宣告说：“你们拜偶像，你们已经离弃耶和华神了。”所以耶和华神也离弃了你们。所以呢，此时此刻，这些对于在外邦人当中这些人，叫什么什么什么定心剂，什么你说叫什么强心剂啊，强心剂。所以兴起这位先知，并且向这位先知来显明耶和华神的荣耀，是对外邦的这些以色列人是极其重要的。还记不记得耶利米先知写信给外邦的先知，被掳的那个先知，给以西结先知写怎么说吗？你要告诉他们在那边怎么样，多生孩子，该盖房子你盖房子，该生活好好生活你就好好生活，在外邦人当中你还要为那些外邦人怎么样祷告求平安，使你们在那边能够生活好一点。为什么？耶和华神依然掌权的。所以为外邦人宣告了一个方向，借着耶利米先知宣告了一个方向，使他们不至于迷失方向走错路，并且显明是这样一位荣耀的神。这位神不是别的神，还是亚伯拉罕的神，依然与他们同在，还是保护他们的。所以耶和华神依然是守约施慈爱的。所以弟兄姊妹，跟大家讲一个读圣经的诀窍的。读圣经的诀窍就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它有一条主线的。这条主线是什么呢？就是这位神是以色列的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你掌握到这条主线，就是圣经你都能够看明白，就是耶和华神是不变的。所以在这里边，耶和华神依然显出他的不变，并且显出什么呢？与以色列所立的约他是坚定遵守的，他不离弃以色列人的。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后边一系列的信息，有很像耶利米书的，但是与耶利米书是有很大不同的，就是在以西结书当中呢，有很多的安慰，因为他们被掳到外邦了；而在耶利米先知的书当信当中，更多的是责备，责备他们。当然也宣告七十年要回归的，但是那是最后了。但是以西结先知不是，开始就是给他们安慰的，因为他们这些人是顺服的。所以呢，我们就知道第一章当中呢，他的讲的主题就是在被掳的人当中，他们被掳受屈辱，成为奴隶的情况下，耶和华神兴起先知来向他们显明他的荣耀，来安慰以色列人，来安慰以色列人。那么的话，我们今天呢也是如此的。我们虽然没有被掳，但是我们却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一样的，一模一样的，是不是？那么我们今天有没有先知啊？有，咋没有呢？我说的先知不是那个先知哈，还是以西结先知，不是他们现在说的先知都在这里啊，他讲的话都在这里。 而且我们这先知不是以西结先知，所有的先知都在我们面前，还有使徒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教会要建立在什么？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上，我们的信仰也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信仰上。也就是说，神借着这些先知所讲的话，不但借着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话，也对着我们讲话。我们今天同样也是常常有这样的怀疑，这神还与不与我同在啊？我现在有这么多的苦难，有这么多的艰难，一样一个道理的。但是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就得到安慰，因为神的话是安定在天，永不改变的神。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也是今天我们的神。为什么呢？因为神借着使徒跟我们说，凡有亚伯拉罕信心的人，就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凡有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都是神的儿女，都是被神称义的。所以神的话语呢，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的神和当年向亚伯拉罕显现的神，向以撒显现的神，向雅各显现的神，也是向以西结所显现的神，那也是今天我们所信的神。因为我们今天好多看不明白，谁刚才说看怎么了，看迷糊了哈，看怎么了，看怎么了，崔西说
我是看得晕
了，看晕了哈。有一天你会看到他的，你会看到的就不晕了，我们都会看清楚。所以今天我们是带着这样的对耶和华神的荣耀的一种盼望。当然耶和华神的荣耀不是随便向谁都显现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知道耶和华神的话对我们多么的重要，神借着先知向我们所显明的话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的来看待神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神今天怎么样与我们同在？主与不与我们同在？ Teresa同在不同在？大声说，
同在。
咋同在？昨晚看到异象了吗？这个在床头，神的话在床头，是吧？还怎么同在？
还有
圣灵同在。我们今天看那个上面一个打开的圣经，上面一把宝剑，圣灵是宝剑，神的道和宝剑的。所以今天神依然在与他的百姓同在，依然在与教会同在，借着什么？借着他的话，借着什么？借着他的圣灵。以前的时候借着先知讲话，现在是借着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看，更直接了，对不对？你可能听不到先知讲的话，但是怎么样呢？他记下来了，圣灵可以使我们明白先知所讲的话。所以我们要郑重神向我们所讲的话，在这话语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安慰，得到激励，可以看到神的荣耀。我们尽管今天对着荣耀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理解，但是我们不管我们理解不理解，明白不明白，你晕与不晕，但是你都有一个感觉，哇，这是一个荣耀大而可畏的神。而这个荣耀大而可畏的神是带着权柄，带着尊贵，带着荣耀的。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神，这就是我们所安慰的。所以那个时候借着以西结先知向他们来宣告这样荣耀的神，今天神同样也借着记载这些先知们所讲的一切的话，圣经向我们显明这些荣耀。所以有几节经文我们可以，你们不用翻，我们最知道的就是什么，3:16，提摩太后书，有关神所默示的话。这神所默示的话是借着先知使徒所默示给我们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完全，完全当中就是除去了一切的惧怕，一切的恐惧，成为一个在真理当中自由的人。然后呢，罗马书当中告诉我们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你要相信这是神的话，要相信这是神的话。如果我们读哪一节经文我们读不懂，那是我们读不懂，不是圣经有问题。就好像我们读这种晕晕，不是这个话晕，是因为我们有限，所以我们晕。真的，因为我们有限，所以我们晕呢。有一天真的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成为完全了，神把我们的提到半空当中，我们看到他，你一定不晕的。哇，原来这个轮子上真的能长眼睛的，真的。也许呢，你看到的不是我们这个眼睛，也许哈，但是你明白了，哦，原来那轮子上长的眼睛是那，是这个意思。所以主耶稣常常会说，以前说了一句话，怎么说？他说：“我跟你们讲地上的事儿，你们都不明白，跟你讲天上的事儿吗？” 但是我们只是知道这个能力是什么呢，就是作为神的仆役被灵所驱动的这个噬活物，它的能力是极大的，它如火焰一样，它的走动像闪电一样，你试试闪电，你摸一下闪电，你不摸闪电，你摸一下电门，你自己就变闪电。所以我们要正确的要理解这一切的事情啊。然后呢，雅各书当中讲的说，我们面对着道应该有怎样的回应，这样的神的话，1章21节说，要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要去领受它，而不是质疑它。我们不明白是我们不明白的，那是我们有限，所以我们需要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千万不要吹去那个对抗的心。当我们寻求一个对抗的心，神借着这话所要给我们的一切的益处我们都得不到，我们得不到安慰的。然后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3节呢也说，我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为你们听见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是以为神的道，这道是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心中。然后我们把它作为神的道而领受的时候，希伯来书4章12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我们就能够得到神借着他的话语当中向我们所显出的一切的荣耀和能力。无论是责备我们就可以归正，无论是安慰我们就得了安慰，我们的喜乐就满足，因为这是从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像以西结先知所显明的那位荣耀的神，坐宝座那位主，就是道成肉身，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现在又坐在那个宝座上，他还要再来。所以对于我们今天，好像当年被甩到外邦的那些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今天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神的话语，神的灵，就是我们的安慰。我们时时刻刻都能知道这位上帝还是在与我们同在的，而且他依然坐在宝座上在掌管万有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说我们软弱的时候，就去读读圣经，看看这位神的荣耀。我们看到这位神的荣耀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所面对的这些难处呢，就不像我们想的那么难，我们所遭遇的这些事情呢，就不像我们，我们就不会唉声叹气啊，我怎么这么倒霉。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耶和华神常常向他的百姓说话，常常向他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有个姊妹呢，她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的。她从小的时候呢，他爸爸呢就看不上他，他爸爸喜欢男孩子，这女孩子他就回家的时候好像他不在一样，就像他不在一样。所以这个女孩子呢，从小呢就非常的悖逆，非常的悖逆。然后呢，他爸爸就一直不明白，他一悖逆，他爸就打他，啊，打他，骂他。这个女孩子呢，他爸爸就不明白，说我这孩子真悖逆，不听话。当这个女孩子长大之后，她悔改之后，他说他为什么会这么悖逆你知道吗？因为他就希望能够博得他爸爸的关注。他说我爸爸打我我都高兴，我爸爸平时不看我，我必须淘气做坏事，他才能够打我，才能骂我，才能看我。我们这位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我们不需要去用犯罪的方式去博得他的关注，他一直就在与我们同在，一直在引领我们。而他责备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要顺服；他安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要得安慰。都离不开神借着先知所讲的一切的话，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希伯来书当中所讲的，我们要郑重我们所听到的道，要郑重哦，这是神的话。在外邦之地，有先知向他们讲话。不得了的事情，我们在这堕落的世界当中，有神的话与他的灵与我们同在，哦，不得了的事情，你想一想，睡觉都能笑醒的。
真理解这句话，确实睡觉都能笑醒。
当然会笑醒的了。所以你再看，你说遇到点难处，老板给你个眼色，啊，儿子不孝顺，或者说啊怎么样的，你这算什么呢？你想一想，是活物。
你真的是。 的话，你真的觉得
真的、
啊，
我不骗，这个这是真的。
那个是超出这个。
我们去读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那些以色列人，无论是文士、法利赛人，或者是公会的人，他们都在用这个世界的眼光来跟主耶稣在辩论。而每次的时候，主耶稣跟他辩论的时候呢，实际上好像都在嘲笑他们。然后他就嘲笑完他们之后，然后就开始跟那个他的百姓说：“你看天国。”这些人眼睛就是一直在这样瞅，你别这样瞅，你看天国。所以你去读福音书的时候，主耶稣他的主题就是之一，就是一直把他百姓的眼光看天国，看天国。你的眼睛一嘹亮了，你全身就明亮了。你眼睛不嘹亮，你就是你看的就是金银财宝，对不对？当你眼睛嘹亮的时候，说原来有更值钱的、更有价值的。我们今天也一样，当我们读到以西结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哇，原来神的话如此宝贵啊。所以真的，你知道 Poster 这次来的时候，他讲的第一堂道我特别特别感动。他讲到了说，所以我们是跟他说了说，哎，你给我们讲一讲，你这从经历了死亡复活啊，你给我们讲一讲，你这复活之后一定有一番新的感受啊，你有什么感受呢？所以他那天讲到了他最大的感受，第一个是什么？他说我不再会，不要再花过多的时间去研究那些什么原文啊，什么这个书啊那个书啊，他说我不会，他不是说不研究啊，他说我不会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我会花更多的时间怎么样的来看神的话，这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我们不需要明白很多的观点，当然了，我们需要知道一些别人的观点，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跟他建立一个关系，这才是最重要的，这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神直接借着先知，或者说我们说借着圣灵在向我们讲话。你说那我不读不懂，所以我就看，难道上帝跟我们说还需要个翻译吗？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不反对我们看别人的这些 commentary， 就是解经书，我们是需要的，但是我们不能够用看这些 comment， 就是这些解经书呢来替代读圣经，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承认，比如说我们跟加尔文也好，跟路德也好，我们照他的灵性差很多，我们需要向他学习，这是绝对应该的，也是必须的。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自己先去读圣经，我们不能用用路德也好，用加尔文也好来替代我们认识上帝，这是不行的。所以说你看，当这些先知们向以色列人讲话的时候，后边我们看到以西结向人讲话的时候，他没有媒介的，他直接向众人讲话，他不要说你给我翻译翻译，不需要的。如果我们真的是如此的在神面前有如此的领受，如此的看见的时候，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很明确的告诉你，你能看见以西结所看见的。真的，因为圣经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见神。我们可能看到的不是说这个什么使人晕的这个异象，但是他这个异象所带来这个能力、威然、权柄，这个荣耀就印在你心里了。你不是说我看到那眼睛在轮毂上一走，哎呀妈呀，我这就得到安慰了，不是啊。或者说哎呀，我一看到那个火了，哎呀，我就吓得半死了，我就知道他威然了，荣耀，不是的。这种真正的荣耀威严，他是借着一种形象的异象的方式显给了先知，但是同样可以借着先知显给我们。而这种威严和荣耀和能力，在我们的心中借着他的话，他神的话自己就带着能力的，就会进到我们的里边。所以呢，我们下边继续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是非常非常好的，特别喜欢的一卷书，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哈。但是弟兄姊妹，告诉你们实话，我也挺晕的，但是呢咱们一起来学习。因为什么呢？当时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查利未记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查不下来利未记的，我不觉得我会可以查利未记的，但是当查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学习到了。所以我也相信我们查以西结书呢晕呢，我也晕，真的我也挺晕的，但是我相信神，我们有恩典，我们有叩门的心，他就必给我们开门，这是他的应许。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叩门。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以西结书当中的第一章，
让我们看到你这位昔在而永在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带着荣耀，带着威严，带着权柄，带着荣耀的这位上帝，是以色列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你从永远到永远，你没有改变，你对你百姓的心意也没有改变。虽然你的百姓悖逆，因此而被掳到外邦，但是你依然兴起先知向他们讲话，来与他们同在。主，你借着你自己的显明，你自己的不改变，你是守约施慈爱的那位神，你来安慰那些因着犯罪而被掳的以色列人，就是你的百姓。让我们看到你何等的慈爱，何等的荣耀。主，我们今天也是如此。主，我们在这个虽然在你面前被你儿子所拯救，但是我们依然要活在这个堕落败坏的世代当中，依然要活在我们这个常常被邪情私欲所引诱的身体当中。主，我们需要你，求你借着你宝贵的圣灵，让我们进到你的真理当中，在你的话语，在你的信实，在你的荣耀当中，我们得到安慰。主，让我们可以胜过我们身体肉体所带来的一切的软弱。主，帮助我们向我们显出你的荣耀来。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被离弃，你依然住在我们的里面，依然在我们当中来运行。你依然是那位像以西结先知所显现的，也是像亚伯拉罕所显现那位自由而拥有的神。你依然坐着宝座为王。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是有许多的苦难，正如你离开的时候告诉我们的，但是你告诉我们说你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主，你也将我们放在你的得胜当中。主，我们是得胜者，我们是在基督里的得胜者。愿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灵，在我们里边来带领我们，来保护我们，来安慰我们，来坚固我们，使我们成为刚强。无论我们面对怎样的艰难，无论我们面对怎样的苦难，主，我们相信你的旨意都是美好的，你所要成就的旨意是美善的，你必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苦难，使我们能够进到完全的当中。祝福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更加的来渴慕你的话语。主，这何等宝贵，你从天上向我们所启示的话语，让我们更加的在你面前郑重你向我们所说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安慰。主啊，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继续学习的时间。主，我们愚昧，我们有限，很多我们都看不懂，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当中，带领我们个人进入到你的真理当中，也使我们能够同感异灵，在你的真理当中我们同被建造，因此我们也能够借着这真理和基督的爱，我们能够彼此相连，能够联络的合适。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也祝福我们回去的脚步有平安，也祝福我们晚上有美好的睡眠。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谢谢。